好，我们开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请翻开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我们还是把经文先读一遍。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好，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
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上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们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上来。耶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和你们同在，凡有赠送的就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照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好，我们经文读到这，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上山。主啊，愿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愿意就跟随主上山，与主面对面。主啊，求你在山上跟我们说话，我们聆听，奉主名祷告，阿们。
感谢主，我们终于来到二十四章。二十四章是出埃及记很关键的一章，不单只是出埃及记，是整本圣经都很关键的一章。因为这一章里面是神跟以色列人立旧约，所以我们要明白旧约，我们一定要读这一章。我们常常说旧约新约，旧约新约，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旧约是什么回事啊，所以今天这二十四章的一个这里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立旧约。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山，摩西山山啊，这里这个山，这里有三组人，一组人是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山底下，然后有一群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在山腰，然后只有摩西一个人，可能还带着约书亚上到山顶上。所以这个山是一个山上，也是山上是另一个主题。好，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在我们从前面一开始看起，我们还记得在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是典章律例典章，对不起，典章。所以典章呢是神跟摩西说的话，他实在山上。所以现在神在山上对摩西说：“ 他叫摩西去山底下呼召一些人跟他上山，他呼召了亚伦跟他的两个儿子，就是亚拿达跟亚比户，还有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叫他们上山。他们说要叫他们上来到神那里，然后远远的去敬拜神。他说只有一个人能够来到我面前，就是摩西，就是摩西能够亲近神，可是其他的人都只能到了山腰，他们就不能再上前去。那这里提到了有两个人，就是拿达跟亚比户。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亚伦的4个儿子的两个，因为亚伦有4个儿子，之前说了，之前有记载。这两个儿子他们其实在以后以色列人的历史会再出现，他们在利未记里面，他们因为献燔火，就是没有根据神的话去服侍神，而被神击杀。所以虽然他们是有领他们是以色列人中间的领袖，他们是祭司，他们的爸爸是大祭司啊，可是不代表他们不会犯罪啊。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先给大家埋了一个伏笔，就是有拿达亚比户这两个人，以后他们因着献燔火而被击杀。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不要以为我们站立的稳就不会跌倒啊！我们每一步我们都是以谦卑的心来跟随着神。好，这里的长老有70个人，可能长老可能有更多的，他只选了70个。如果你以后在下面我们继续读下去，有两个人的名字没他以后再出现，可是没有加没有在第一节记载的，他们就是一个就是约书亚的名字，另一个就是胡尔的名字，因为胡尔也跟亚伦在一起，所以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约书亚跟胡尔是算在70个长老里面，另一个可能呢，就是这两个人是这里所第一节所列的人物之外。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就有76个人，如果不是就有74个人。好，那么神就叫摩西下山去把那个神给他的这个典章颁发给以色列人，就是前面我们读的21章到23章，现在摩西拿到了，他要拿给以色列人。那么摩西这样子做了，以色列人就跟他们说什么呢？有些人的回应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这个不是他们第一次说这样子 的承诺，这个是第二次，他们总共说了3次，在下面他们还多说一次。之前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神的要求还没有完全的知道，因为神还没说，那情有可原。可是现在神说了21章到23章的典章，他们还是觉得我们能做啊，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所以神就跟他们立约，立个约，既然你们能够做，所以神就有了这个旧约。这个旧约里面他就还没有立约之前，就是摩西就先做了几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呢？建了一个座坛，他建了12根柱子。为什么有12根？因为有12个支派，代表就12个支派以色列人。为什么柱子是什么呢？之前我们读雅各的故事，我们就知道柱子是说到见证，圣经里的柱子都是见证，所以说这个12个支派以色列人见证神。然后他建了这个坛是用来做什么呢？坛就是拿来献祭的嘛。那么他这里献了2种的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那么这里我们之前已经稍微的提过，燔祭跟平安祭是预表着耶稣，那个祭坛，旧约的祭坛就是新约的十字架，因为祭物是 是烧在十字架祭坛上，主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祭坛远远的指着1500年以后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这里是以色列人说，好，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典章律法。那神这个是以人 的以为能我们能做的，人能以为能做的，就好像我们世上所有人做的宗派，教人行善积功德，我们以为我们能做，能做到一个好人。你记得吗？你知道吗？我曾经遇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宗教。我在美国，这个宗教是在 一群这个越南人当中，他们有一个可能是一个女人，她去带领这个宗教，她就叫人好东西啊。有我去了一个餐馆，这个餐馆呢是他们拜这个信这个教的，他们就很好的人啊，去叫人做好人啊，积功德啊，做好事啊。更有趣的是，有趣是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宗教是跟人做好事的嘛，人的宗教就是这样，积功德，做好事，做好人，行善。不过这个教，我到现在我还没有查出它是什么名字，我只是觉得它很有趣。它每一个好事呢，它就有分数的，实际的分数我不记得了。我最清楚的是，它就我看了它的刊物。你做了什么好事有几分，你做了什么好事有几分，有几不几有几分打分的。我那时候觉得好有趣好有趣。有的可能是升级吧，在那个教里面，我不知道，我不是很熟悉，我只是稍微的看了一下，就是打分的。其实他只是明显的做了出来很多宗教教人的事情，就是我们积功德嘛，中国人教的都是一样的积功德啊，我们能做，以色列人也以为他们能做，就是不是这里圣经其实不是指着以色列人是不知道自己的罪恶，其实是指着所有的人，不止我们不要以为高高在上看着以色列人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软弱，这里带着罪性不能够过圣洁，满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在这个里面，我们曾经也以为我们能过一个 好人。到现在你传福音也是都好啊，传福音每一个教这个每宗教都教人做好人 没关系，很多人都愿意接受你跟他 传耶稣，你不跟他说罪啊，你说好的东西哦，好啊好啊好啊，因为跟佛教一样啊，有的时候你因为你没有传罪，没有传人的罪性，这个以色列人觉得他们能，可是神就暗示以色列人以为说，好，你说的一切神耶和华我们都遵循，神就说先筑一个坛，献祭，神说献祭，先燔祭，先平安祭，流血。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暗示，暗示他们，你们其实没有这个能力，只有祭坛上的祭物能够赦免你们的罪，能够只有祭坛的祭物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人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但我们知道这个祭物是指着耶稣，因为新约跟我们说的越界的羔羊就是耶稣，那个圣经上的祭物就是指着主，希伯来书跟我们说他就是那个祭司大祭司，他也是那个祭物，这个希伯来书说的跟我们说的话。所以这里神启示了，你们人以为人能，神说只有我的儿子能满足我的需要，能满足我贞洁公义的要求。所以在这里他献了他这里很有趣，就是他献祭的时候是谁献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那些那个利未人，那个亚伦还没成为大祭司，他说有一个少年人去献。原因为什么是一个少年人呢？是因为神跟以色列人在19章里面就说，我要你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 其实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每一个人，至少是每一个男人都成为祭司，都能够服侍神、见证神，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去献祭，可是是因为以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所以只有利未人里面的亚伦支派这个下来的才能做祭司。所以可是那个时候还没发生，他们还没犯罪，到了金牛犊以后才犯罪。所以现在有一个少年人去献祭，那么他献什么祭呢？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燔祭就是要把整个祭物拿去烧的，没有一点留，全部给神。所以就是说到主耶稣，我们以为人能，可是神却是说只有我们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全的把自己奉献给神，才能满足神的要求。只有耶稣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我们要做的就是信靠耶稣，紧紧的抓住耶稣。这个是神要在这里所启示的。然后还有平安祭，平安祭是什么呢？就是和平，平安就是与神和好和平。我们原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是神的敌人，我们把神当作敌人。还没有信主之前，是因着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他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好，然后我们就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信了福音，我们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与神有了和平。那我们去翻一些新约的一些的教导，我们先翻，我们翻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既在十字架上灭了怨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好，这个两下是指这两种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那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与神和好了，借着什么呢？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平安祭，就让人能够跟神与神和好。主耶稣自己也说过，我是留下来给你的平安，我将我的平安所赐给你们。这个平安是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这个是我们信主了之后，为什么我们会有平安喜乐？是因为主耶稣他成为了我们的平安，他成为了我们的喜乐。好，我们一起去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感谢神，主耶稣他赐给我们平安，跟世界上的平安不一样。人以为能够靠着自己能够有平安，能够靠着自己去行善，可是神启示说只有祭物，只有这个平安祭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有真正的平安。感谢神。所以当他做了这些事，他就拿着那个祭物的血，就把祭物的血分成两半，一盘他就烧浇在这个祭坛上，还有一盘就干嘛了？浇在哪里了？浇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这里他是说到这个约是双方都赞同的，双方都签字。我们都签过很多约，你买房子要签约，你做很多事情要签约，你的签约就是 你签下去就是你同意。这个血就是以色列人说 我同意，因为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要去做。所以他撒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再说一次第七节，他说将耶稣 将耶稣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去做。你看约书是什么呢？约书就是那个典章，从21章到23章里面神颁发给摩西的 这一段的话，这个就是约书，应该还包括20章那个时间。这个约书这本书摩西把它写下来，然后给他再念给他们听，他们说血洒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说耶和华所做的我们都愿意。好，这个就是跟他们跟神立约。那么以后这里他摩西说跟百姓说，他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在旧约里面常常要立约就要流血，流血证明那个约他们谨慎的立约。所以现在这个血一半是在祭坛上代表了神签约，然后一半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代表的人签约。所以这个约就是旧约，两个人都签，两方面都签。而且这个约有很多条件，条件在哪里呢？二十章到二十三章，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旧约。这个旧约是一个有条件的约，而这个是其实这个是一个过渡性的约。为什么呢？其实是神的心意是，如果以色列人认罪，这人能够知道自己是有这个罪性，他就不需要有这个旧约。可是以色列人不知道，当然不只是以色列人，其实他只是一个代表性的，代表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有罪，直到神把律法给我们看，我们才知道我们有罪。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不知道我们的罪是哪里，我们人呢没有任何的界限。对于罪我们是我们以为现在很多不信认识神的人，他们对于罪的想法是不是绝对性的，是客观性，就是就是这个dynamic 的，就是可以根据时间跟地点跟国家会改变的啊，这个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道德的观念。包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一样，我们不懂得神的话，我们不知道原来道德是有标准的，谁定呢？人定。我们以为人能够开国家会议定下法律，这个就是人道德的标准。所以现在啊，我们就很多连这些最近你看最明显就是美国说如果那个人觉得他觉得他不是比如说他不是男人，虽然他生出来是男人，他觉得不是男人，他是变成一个女人，他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他感觉自己是女人，那么他可以去女生的洗手间。真的啊，在就是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批的，因为没有任何的道德的标准，标准就是人定的，人定了开那个开会议，会议人决定了，就会变成人的标准，啊，每一个国家都会变成这样。还有最近我听到，我忘记的是哪一个国家，可能是英国，他可以选择没有性别，他可以选择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加拿大吗？
第一个孩子。
啊，谢谢。所以人没有任何的道德标准，都是根据自己的邪情私欲去定这个标准。所以感谢神，神给了我们律法，律法让我们看见神公义圣洁的标准。所以在这里就签了字，这个签了字，他说用他说了一句话：立约的血。所以这个约呢，是其实就要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会犯罪，这个律法就是要显出人的罪。是感谢神，我们不但只有旧约，还有新约。立约的血同样的一句话还出现在新约，而这一次不是主耶稣说的话啊。我们再去新约看一下马太福音26章，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感谢主，立约的血。旧约有一个立约的血，就是拿来立旧约。感谢神，新约也有立约的血，是主耶稣自己的宝血，来跟我们信他的人立新约。这个就是白饼聚会里面的意义。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白饼，我们就是来纪念主跟我们立的约。白饼聚会不单是不是一个仪式，不是你基督徒就要这样子做，而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纪念主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他的宝血流出来与我们立约，而这个约只有他签字，就是说这个约是主的血流出来，这个是恩典的约。这个神人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神圣洁的要求，现在由那个祭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要求，这个就是新约。所以我们每一次摆饼，我们心里都充满着，应该是充满着赞美感恩，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代表他代替了我们受了那审判，因为他流了那个血，他不需要这样子去做，可是他因着爱我们，他这样子做了，他的血流出，那个约是要血来立的，那个血其实圣经里在旧约里是说血是代表了生命，可是当那个血流出来在他身体以外，就说到那个生命已经死了。所以为什么白饼聚会里面那个葡萄汁跟那个饼是分开的，不是在里面，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宝血已经流出来。当我们每一次领饼杯的那个杯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杯是神主耶稣跟我们立的新约，用他的宝血所立的，他的宝血流了出来，为我们死了与我们立新约，好让我们不会受到受旧约的捆绑跟咒诅。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这里整个旧约以后整个以色列人发生的故事，全部都跟因着这里他们跟神立的约，所以以色列人就要去守这个约。当他们守不到这个约的时候，就要面对这个约的审判，所以以色列人最后就被掳离开以色列七十年。那是第一次回来，可是回来之后最后还是 当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跟他们传讲福音，可是犹太人拒绝耶稣，最后在第二次被掳，那个时候是主后七十年，然后第二次就七十年，主后一百三十年，以色列人罗马兵丁来到以色列，把以色列耶路撒冷城完全的毁灭，把圣殿完全的毁灭，以色列人从此分散到世界各地，因为他们跟神立了这个约。所以感谢神，当我们看见旧约里面神的公义跟严厉，看见人的败坏跟无能无助，再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心里就要充满着感恩。所以主在新约里面说，你要常常的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在初期的教会，他们每一天都是摆饼纪念主，每一天。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主面前摆饼纪念他。好，在他们立了约之后，他们就上山，因为你记得吗？因为神叫摩西叫了七十个长老还有几个人去上山，他们上了山之后，他们就到了山上那边，他们就看见神，他仿佛是平埔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 这里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场面，因为他们竟然能够看见神，而且他说看见神的样式，好像他的脚好像是平补的蓝宝石，就是好像他的脚下有一块地是好像蓝宝石，仿佛他不是蓝宝石，他是仿佛，仿佛就是说到这个场面是超过了人言语文字所能表达的，他只能说是仿佛蓝宝石，好像，因为这个是荣耀的神显现在他们面前，而且他们又在神面前观看神，又吃又喝，这个简直是跟之前在西乃山下，神颁发这个帐灵在烈火有雷暴，有这个闪电，然后叫他们不能靠近山，有极大的不同。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应该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神好像在哪里说到是没有人能够看见神的？为什么这七十多个人他们这么恩得到神的恩典，能够看见神？这个。那我们去看在旧约里面，在其实在出埃及记33章就有说，33章20节他说，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了我的面不能存活。那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看见我就不可能活，因为神是极公义极圣洁啊，我们这些罪人靠看见神就会被神是烈火被他烧掉。可是这里这几个人70多个人他们究竟是看见神还是没看见神？那么你还记得吗？前一章神说他会派谁来，他会派一个使者来。神是灵，你看不见他的，可是人子耶稣基督是能看见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新约里面，在约翰福音，他说，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可是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就是看见神。所以这七十多个人所看见的，很可能就是旧约里面所显现的耶稣，很可能就是前面神所说的那个使者。因为其实你看旧约五经里面你没有看见这个使者说什么话，所以说这个使者在哪里去了？其实有时候他就是神自己的显现，就是以使者的形式显现。所以感谢神，我们人是没有可能亲近神的，我们人原本就是好像神在19章里面说的，你们连鞭都不能垫，你垫呢会怎么样呢？会死的，会被致死。可是当我们有神有恩典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恩典是根据什么呢？不是根据他们行了就守了这个律法，而是根据他们所献的祭，是根据那个羔羊，是根据那个羔羊，不是根据他们自己有什么能力来到神面前。好，他们很有趣，他们还又吃又喝，享受神的同在。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三群人，一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山底下，他们还在山底下，不过他们当中只有70多个人来到山腰，他们能够看见神，好像在这个他的脚下有平补的蓝宝石，天色明净。那么还有一个特别的人，或者两个人，因为圣经里记载摩西带着约书亚他上到山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讲这一段的最后一部分。 就是摩西他神对摩西说，你要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然后我要把石板和所写的律法跟诫命赐给你。所以现在因为摩西已经跟那些七十多个人上了山了，他们已经在那边又观看神，又吃又喝，极好无比。那个可能就是神在前面说第一节，他说他叫你们上山做什么？敬拜他。他说敬你们上来是要向我敬拜我。他们在那边敬拜神，享受神的同在，又吃又喝。可是现在神还有更大的恩典给了这个摩西，他说摩西你上来，再上来高一点，上到 山顶。然后他说你上来做什么呢？你要住在这里，上到山上住在里面。因为这里就显出了神的一个他救赎计划的一个心意，就是神救我们不单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神还希望我们被他蒙拯救的人常住在他的里面。这个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常常住在他的里面，与他联合，与他一同的去靠着他。刚才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所说的教导。主耶稣在这个橄榄这个葡萄树的与枝子，马太福音十五章，他说的这个话，我们去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经。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中文翻译是藏在我里面，其实更好的翻译是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他说神是要我们住在他里面，就是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主希望我们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了，被主拣选，我们信了主，我们赦罪得了赦免，主就愿意，他就去盼望我们能够好像葡萄树的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他要我们常住在他里面。为了什么呢？为了好让我们生命能够结果子。如果我们不住在神里面，不住在主里面，我们是不可能结果子的。我们只能买一些假塑胶做的果子来挂上去艳色一下，来到聚会的时候穿上一个基督徒的面罩然后回家了就把这个面罩拿下来。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结出圣灵的果子呢？就是要常住在神里面，常住在我们主里面，与主联合，那么我们的主的生命就会从我们生活中流露出来。这个就是这个圣经里很重要的教导，就是跟刚才我们说那个美国我遇见的那个越南人他们拜的那个教是天跟地的分别。因为那个是靠着人，就好像一些人他们以为好我们能，那新约里是跟我们说我们不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连接在葡萄树，住在主里面。阿们阿们，感谢神，这样子我们就真正的自由了，我们不就不在律法的捆绑底下，我们就能够让圣灵好像活水这样子涌流出来，我们的生命就会结果子，结果累累，结果那么就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所以神叫摩西你要上来，上来山上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停留在山下，很多弟兄姊妹就停留在山下，蒙恩得救了，或者更惨的是以为能够靠自己来做。我们要上山， 可是也不要停留在山腰，这些七十多个蒙恩的人，他们在山腰享受啊，享受神的同在，很好。可是还能继续上去，还能上去，弟兄姊妹，不要满足，不要满足。神说上山，我们要上山，我们上山住在主里面，与主同在，好的无比。这里就好像在这个之后，神所你知道山上啊，神叫摩西上山是干嘛的吗？住在他里面，然后住在他里面做什么呢？神是要启示一个东西给他的，就是要把会幕的蓝图给摩西，就是会幕。因为为什么出埃及记还有这么厚呢？后面，因为后面就是造建造会幕的蓝图，他在哪里得到的呢？山上，山上。我们要怎么得到神的启示呢？山上。是，所以弟兄的问题在这里，这让我们好像觉得哦，只有神拣选了摩西，就他可以上去。
因为他前面不是说嘛，他只有他能让其他人不可以跟着他一起上，好像不是说他那些时时刻刻不是主动这样为止，而是说神只让他停留在那里，不让跟摩西一起上去。
是。所以弟兄的问题是啊，好，在这里是神说他拣选了摩西，让了摩西一个人上去，我们全部人就停在大部分人停在山底下，还有少罪的人停在山腰，只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可能有约书亚在山上啊。我再给弟兄姐妹一个图画，我帮你解答这个问题。他在山上你做什么呢？住在主里面，然后他说要把什么？要把律法和诫命赐给他。律法和诫命是什么？就是建造会幕。会幕，那会幕，你我们很简单的说，会幕有三个部分，一个是外院，一个是那个会幕。会幕你有两部分，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这个上山就好像这个会幕的图画一样，在山底下就好像外院一样，在圣所就好像在山腰，在至圣所就好像在山顶。在这个外院里面，谁能进去外院呢？只有利未人。其实只有利未人，以色列人只有外院都不行。还有谁能进到圣所呢？只有祭司们。谁能进到至圣所呢？只有一个人，大祭司。大祭司只有一个人。那现在神是不是只他是不是只他的心意只想一个人进入至圣所呢？不是。他不是只想一个人进入至圣所，他也不是只想几个人进入到圣所。因为在旧约里面，只有利未人里面亚伦支派的人才是祭司，只有他们能够服侍神。那个是旧约，因为他们犯罪了，神所以之后拣选了利未人。可是感谢神，我们有彼得书信，我们有彼得前书。彼得说我们人人都是什么？祭司。我们人都是祭司。在旧约里面，你能不能服侍神是根据你的血统，你诞生在亚伦的后代，你就是祭司。可是感谢神，在主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的新约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祭司的地位。问题是不是我们要进入圣所，然后靠着基督的宝血进入至圣所？你知道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在新约圣经里面啊，希伯来书，怎么能够进入至圣所呢？因为圣所跟至圣所之间其实中间有一个东西，是一个很厚的幔子。这个幔子是 永远盖着，不能够进入至圣所，那些祭司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只能一年一次，亚伦然后他的后代大祭司能够进去。可是有一天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就是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那一天，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好让人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入那至圣所，来到那施恩的宝座前。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够进入，你不单只停留在外院，要进入到圣所，进入到至圣所，因为那个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开两半。当然我们这个走开也这个我们很快就归纳了以后我们要读的是读了这个圣经这个会幕的启示啊，这个只是一个 preview。所以这里虽然只有摩西能够亲近神，其他人不能，可是因为他们在旧约里面。可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人人都能够亲近他，人人都能就要住在他里面，人人都要上升住在基督里。这个是所以为什么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了这句话，为什么他说你们都要常住在我里面。所以懂了吗？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是在新约，为什么我们心里要充满着感谢，充满着赞美。以前只有摩西啊，以前只有亚伦大祭司才能就 进去至圣所，而且他进的时候他很怕，因为他进的时候他脚上要有铃铛，如果铃铛不出声呢，就等于说他可能死了，他死在神面前，因为他也是罪人啊。他以后你读到 他要做祭司大祭司之前，他自己要洁净自己，然后希伯来书跟我们说，只有那大祭司所预表的耶稣基督，他是不用这个，他是无罪的，连亚伦也是有罪的，只有他能够进去，只有他的后代能够进去。可是感谢神，我们现在蒙恩得救的人，神就叫我们来到我的至圣所，亲近我，住在我里面。可是很多基督徒就停留在外院，因为外面很热闹啊，外面是很多的活动，所以你看一看最热闹的教会活动就最多人的，就是当然了，最活跃的就最多人了。你要进入到至圣所，就人数就越来越少。不是说神不喜欢我就是只想几个人，而是神是巴不得他的儿女都进入到至圣所，都来到山上，都好像摩西在山上举杖，都好像亚伦胡尔扶手。所以希望那个能够解决弟兄的问题因为我们究竟现在我们是在旧约，旧约都是影子，新约在实体是基督，在新约里面。所以他上了山上，他就在上面领受了这个律法。他在上面多少天呢？
四十天，
四十昼夜。四十在圣经里面是预表是这个数目是说到试探。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主耶稣出来服侍之前，他在旷野四十天，他受什么呢？他在旷野里面受试探三次，四十就是试探的意思。那他试探什么呢？不是试探摩西，是试探在山脚下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在山脚下，摩西在山上。然后那个试探的结果我们就要请弟兄姐妹下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我们慢慢的我们就看见这四十天以内以色列人在山脚下，他们跟摩西在山上，他收到什么信息，跟山脚下发生什么事情。好，感谢神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主啊，我们看见我们是跟以色列人没什么分别，都是这么愚昧。我们曾经都以为自己能，以为自己多么的好，以为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比上不下，比下有余。主啊，当你的光照照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是何等的污秽肮脏。主啊，主，我们看到人是何等的愚昧，用了各种人为的宗教，希望行善能够达到天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 原本注定原本迈向灭亡的人，去蒙了属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宝血流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血跟我们立了这新约，这个恩典之约，这永恒的约。主啊，这个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意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好像摩西这样，能够上山，来到山上住在主你里面，好像枝子连接到葡萄树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把荣耀归给你。感谢你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这个西乃山，当我们在停留在西乃山在这个四十天里面，主啊，求你把你的会幕，你的教会建造的计划，你上上的启示启示到我们当中，好让我们这些有人有恩典能够更多的明白神你的心意，好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能够更多的显出当天上的会幕的形式样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